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5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北京强硬回应，强调香港为中国领土。台湾朝野重赞香港人的勇气。美国官员说看不到几时会能够达成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此外，香港民主党在今日星期一11月25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党主席胡志伟表示，今次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民意表态。他说，
所有的这个即是我们在反映在我们的是议席上面的东西呢，其实根源都是来自整个的是反送中的运动。香港人呢是透过手上面的选票呢去表达对于特区政府管治的一个态度。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 Jam 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经历长达多个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香港的泛民主派候选人在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取得了惊人的压倒性胜利，投票的人数创下了纪录，以选票表达了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北京的愤怒。中国在星期一对这一场的选举结果作出了强硬的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京就日本媒体的询问表示，不理香港的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警告说，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而香港学者郑宇石就是这样说，
香港市民都心中有数的，我想没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呢区议会选举大胜呢，北京就會讓步，林鄭政府就會讓步。我想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利用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訴求，表達自己的不服氣。
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一篇简短的报道当中就暗示说选举受到了干扰。这一篇的报道表示，持续数个月的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选举的进程，选举当日有乱港分子对爱国爱港候选人进行了滋扰。但是香港政府在星期一的一份新闻稿当中就表示，虽然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选举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顺利完成。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星期一亦都是甚至承认，投票率创历史新高，显示选民很希望透过今次的选举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这次的选举的政治环境应该是说很不正常，说最近几个月的暴力肆虐全港，对很多人尤其是对建制派候选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造成了压力。而在台湾方面，星期一台湾民进党政府和在野党纷纷对香港人的智慧以及守护自由的决心和民主精神表示赞佩，并且同时表示北京和港府应视香港的民意，展开对话，修补和香港人之间的裂痕。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以民意如山来形容香港在星期日的选举，他说香港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绝对意志。总统府代表台湾人民对此是表达高度感佩以及支持。而台湾陆委会的新闻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陆委会为此而感到高度的尊重和敬佩。陆委会指，中共和港府与香港人进行理性的沟通，积极进行这个区域议会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不要再一味是打压和强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一次民进党的助选记者会上面就表示，香港普遍的泛民主派的压倒性胜利令到他是感到压力很大。他说，台湾实行民主这么多年，但是和香港比，民进党副选团能够展现一流的战力，令到大家是继续信任。他要将这个压力令到党内同仁一起承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选举办公室就是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香港人这次藉着选举发声，要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贯彻民主普选。国民党的新闻发布还表示，香港多个月以来的冲突不断，国民党始终面对和关注香港事态， 星期日的投票结果显示香港人对大陆的治理之下的不信任票。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则是表示，香港普遍的泛民主派大胜利对香港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希望这个是区议员不要不是负众望，推举几位能够信任的对象成为香港的港府的对口，并且展开对话。美中官员表示，在两国努力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时候，双方要达成雄心勃勃的第二阶段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在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一旦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他期待着迅速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着重在美国关注的主要议题上面，包括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技术转让，这个事实是就是向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路透社在星期三的报道说，由于两国在北京要求更广泛地削减关税的议题上面争论不休，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可能会推到去明年。星期日，纽约前市长彭博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彭博在推特上面是表示，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打败特朗普，重建美国。他相信他是在商业、政府以及慈善事业方面的独特经历，将会使到他能够赢得大选，并且带领美国。彭博是一位由共和党转为独立派的参选人，2016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现时加入了一个庞大而挤拥的民主党参选人的阵营，争取在2020年击败总统。中国官方近日出台新的政策，要求不断改革完善保护体系，全面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且将会加大侵权假冒行为的惩戒力度。一直以来，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亦都是中国解决美中贸易战必须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星期日晚顺利完成，在反送中运动影响下，投票率创历史新高的 71.2%， 超过294万名选民投票。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囊括80%的区议会民选议席，并有机会全部拿到117席特首选委会议席，创下多个主权移交以来的纪录。民主党表示，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民意表态，有可能影响下一届特首选举。而公民党则表示，选举结果是香港政府及北京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的最后机会。建制派的民建联只有21名候选人当选，党主席李慧琼形容是重大的挫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6个月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星期日即是11月24号晚顺利完成投票，气氛平和，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这次区议会选举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区区有竞争，而且是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全香港413万名18岁或者以上的选民都有机会投票，不会再有任何建制派候选人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自动当选。选举事务处星期一下午公布所有45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的选举结果。在反送中运动影响之下，投票率创历史新高的 71.2%，超过294万选民投票，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囊括387席，即是80%的区议会民选议席，在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民主派占区议会绝大多数议席的局面。由于民主派在港九及新界区议会都取得过半数的议席，极有可能全取这两区合共117席的特首选委会席位。由于这117席特首选委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并且采全票制，过往在建制派主导区议会之下，这些选委的席次全部都是由建制派独揽。 而民主派在上届2017年的特首选委会有325席，今届区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的席位之下，相信可以尽揽117个特首选委席位。按目前的形势，估计下届2022年特首选举，民主派大约有440席的选委，占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三分之一的席位，足以左右选举大局，亦都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形势。民主党派出99名候选人参选，取得91席，取代建制派的民建联成为区议会最大党。民主党星期一，即是11月25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党主席胡志伟表示，今次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民意表态。
民意大爆发的一个时刻来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个，即是我们在反映在我们的是议席上面的东西呢，其实根源都是来自整个的是反送中的运动，香港人呢是透过手上面的选票呢去表达对于特区政府管治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针对五大诉求，特别是针对林郑在过去这一段日子完全的漠视民意，其实建制阵营的得票呢都不简单的，希望特区政府和我们所有的新特同事都要是留意着这种变化，就是社会的对立和撕裂呢其实真的需要是好好地去修补。
胡志伟表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非常之高，但是建制派的得票亦不简单，两阵的得票比例仍然是维持6-4，他呼吁香港政府留意好好修补社会撕裂和对立，因为选举已经卷入了更加多的市民参与。胡志伟又认为香港政府需要改组，并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回应警察暴力问题，亦都要进行政制改革。外界预料今次选举结果，民主派有机会全取117席特首选委会的区议会席位。胡志伟表示，上届民主派在选委会一共夺得超过300席，加上新增的117席，预料未来合共有超过400席选委，将会令特首选举多了不确定的因素。不过胡志伟强调，关键是政治制度可不可以有效回应社会诉求。他认为民主派的选委席次只是促成港府必须进行政改的筹码。公民党派出36名候选人参选今届区议会选举，其中32人成功当选，成为仅次于民主党的区议会第二大党。公民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选举结果，党主席梁家杰表示，有接近300万选民透过票箱清楚说话，公民党认为选民的信息是要与警暴和暴政割席，又促请特首林郑月娥联同问责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总辞。
香港人是用票选票来到与警暴以及暴政割席。第二个信息，我相信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一定会由行政长官开始，所有司局的问责官员以及行政会议总辞，以谢选民。今日搞到咁呢，全部都是呢班人不称职、错误判断造成的。五大诉求一起公投，选民透过票箱也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公民党认为特区政府必须要立即回应五大诉求。
梁家杰表示，五大诉求一起公投是今届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的竞选主轴，他认为选民透过票箱清楚表达，香港政府必须立即回应五大诉求。梁家杰又表示，另一样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警方必须立即撤出理工大学校园，因为他们已经围堵理工大学校园太长的时间，令到校园里面出现人道灾难。有在战地服务过的医生认为校园里面出现了战争的罪行。梁家杰强调，香港政府和北京必须把握今次选举结果的机会，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
公民党认为呢，今日呢一个区议会选举嘅结果，系为特区同埋中央政府提供咗一个解决香港当前困局嘅最后机会。如果佢哋系唔把握呢个机会，一切后果由中央政府同特区政府负责。
梁家杰解释，特首林郑月娥在过去接近半年已经错过了很多次机会去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而且由反送中运动开始至今，未有任何一个问责官员落台，情何以堪。他呼吁林郑月娥藉这次强大的民意问责总辞。
而今次香港人透过票箱响应了民主派所呼吁号召的公投，五大诉求一起公投，诉求就很清楚的。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借呢个机会，咁林郑觉得可以，嗱，香港人已经表咗态啦，咁佢都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噶，要改革警队，咁你咪借香港人嘅民意，你咪去做咯。咁同埋你由成件事開始到而家，一個問責官員都未有問責下台嘅，情何以堪呢？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對今次選舉結果誠惶誠恐，因為佢哋清楚知道32位當選嘅區議員係承載住香港人嘅期望。該黨無論係連任或者新當選嘅區議員，都會盡快處理警暴問題。並且將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的聲音由票箱帶入區議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11月24日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有294萬多名的選民投票，投票率創了紀錄，高達71.2%。民主派大胜，在452个席位中夺取了388席，占86%。建制派第一政党民建联则惨败，只获到21席。舆论形容今次选举结果有如民意海啸。分析人士认为，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显示在反修例经过五个多月抗争之后，选民意在惩罚政府和建制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全香港18个区议会的选举之中，上届建制派在17个选区取得过半议席，不过今届形势完全扭转，民主派在17区的区议会当中取得过半的议席，民主党取代民建联成为区议会第一大党。99个人出选，共有91人当选，议席比上届多48席。公民党派出36人参选，32个人当选，新民主同盟20人参选，有19个人胜出，7个工党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热血公民也有2个人当选。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和第一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胜出。建制派失去区议会的控制权，民建联上届取得119席，今届派出181人参选，只有21个人当选，议席大幅度减少了98席。工联会派出62人，只有5个人当选，自由党只有5个人胜出，经民联有3个人当选，新民党派出28人，但是全部败选。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承认，这次区议会选举结果是重大的挫败，他向支持者鞠躬致歉，他说曾经提出辞去党主席，但是被中委会拒绝。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这次选举的成绩属于非战之罪，是政治大环境所致， 他形容选举在非常不公平、充满暴乱的环境以及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即使有扎实的基层民生工作亦都不能够力挽狂澜。工联会表示将会深刻检讨，进一步提升各方面的工作。他呼吁特区政府推出实际的措施，减少社会撕裂，提出有效措施止息暴乱，否则整个香港将会是输家。建制派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当中重创，落败的10位立法会议员9个都是属于建制的阵营，包括民建联两位副主席，长期服务葵青区的工联会的麦美娟，做了两届区议员的田北辰都不能够连任。麦美娟相信这次落败同政府积累民怨有关。至于元朗721发生白衣人袭击乘客事件而卷入风波的何君尧亦都连任失败，他在社交网站就以翻天覆地为题系贴文。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总结选举的结果，认为这次选举是承载着反送中运动的民意大爆发。他说选民透过选举清楚表达市民不会接受香港成为警察城市，同时政府亦都必须正视市民的意见。他促请特首林郑月娥落台改组政府和警队，并且尽快回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五大诉求。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接受访问说，事前一般估计如果投票率是有 66% 已经很好，但实际的投票率竟然高达 71.2%， 是出人意料之外。他说其实市民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和北京都没有厚望，但是觉得既然有选举就要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不会屈服的立场。他解释建制派大败的原因是他们一定要支持北京的政策的路线，一定是要支持林郑政府，支持警察，支持止暴制乱。市民眼中看得很清楚，建制派不是为市民的利益打拼，即是为自己的名位而死撑北京的路线。不过他认为整个建制的阵营，特别是民建联、工联会的动员能力其实都不弱，得票的基础大致都能够维持，不过在投票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他们的基本盘不能够保证他们的胜利。这次区议会的整体的投票率达到 71.2%， 但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的比例仍然是维持6-4之比。至于政府的施政对建制派的败选是负有什么责任呢？郑宇石说，
市民是惩罚政府，市民是惩罚建制派。你都看到之前呢民意调查的信息是同样清晰的，只不过政府乍听不到啫。咁你看到以前的民意调查吓，是都很有份量的民意调查咧，亦都显示市民咧有40%左右的市民咧啊，是对政府咧特区政府的信心咧是零的啊，有40%多的市民咧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咧是零的，有超过50%的市民咧对警队的信任是零的。咁呢个清楚噶嘛？咁亦都好多市民亦都咧系明白到，喂，最初提出呢个送中条例系民建联嘅周浩鼎同埋李慧琼啊嘛，你唔好以为市民唔记得啊嘛。
喺立法会选举之中，有6个议席将会由区议员担任。郑宇石认为，民主派呢次在区议会的总议席的数目上取得压倒性胜利，这6席由区议员担任的立法会议席将会转到民主阵营的手上。另外，在特首选举委员会的1200人当中，有117人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一般相信民主派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有望全取特首选举117个的选委的议席。至于这次的区议会选举对特首选举委员会造成什么影响，郑宇石说，特首选举制度的设计是容许建制的阵营有充分的掌控能力，市民亦都不能够有太高的期望。他说根据以前的选举的经验，即使民主派的区议员取得117席的选委会的席位，民主派的票数亦都只是400多，如果北京全力动员限制建制的候选人只有一个，选委会内建制亦都是很有优势，可以取得600甚至700的选票，赢得选举的机会是不小的。亲中阵营甚至会进行统战，民主阵营的票数亦都可能会流失，北京提高警惕，全力动员，民主派不是那么容易影响选举的结果。民主派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动员比较开明的建制人士参选特首，借重民主派的票数竞选而得胜，但这个不容易，因为北京一定会施加非常之大的压力。 正在日本的中国外长王毅回应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结果，他说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或者破坏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图谋都不会成功。郑宇石对此认为，
香港市民都心中有数的，我想没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区议会选举大胜北京就会让步，林郑政府就会让步，我想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不服气，北京的强硬立场不容易改变，他会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对群众运动让步会考虑到香港的情况的形势对国内的示范效应等等要北京在目前这个内外交困的环境底下就香港问题作出让步让香港享有真真正正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她说留意到很多对这次区议会选举的分析和解读，结果指出反映市民对社会现状和深层次问题的不满，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且认真反思。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在香港报道。
在24号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在452个席位中豪取了385个议席。这一次投票被外界视作为香港民间对持续将近半年的反送中运动的表态，而这一次胜选的泛民区议员亦被视作为巨大民意的代表。25号约60名民主派区议员选举当选人计划前往较早前被香港警方围封的理工大学圣援当中留守的人士。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大约60名民主派区议会选举胜选人25号星期一下午在尖沙咀东部集合，并前往较早前因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而被警方围封的理工大学圣援当中仍然留守的示威者。发起人之一香港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读出了90名区议会选区参选人的联合声明，指数以百万的选民以选票发声，显示民意从来都没有逆转过，而他们胜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仍然被困在理工大学内的留守者，同时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回应并落实五大诉求，同时勒令警方离开理大，并立即容许各界对留守人士进行人道的救援。在区议会选举中胜选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在发言中称，警方目前包围理工大学的做法并非执法，而是酷刑。岑子杰说林郑月娥今日讲她会聆听民意，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今日想起送几句圣经给她，第一他的行为要同他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他真是觉悟到民意重要性，他真是要学会谦卑，就请他拿出谦卑的行为，他今日就要告诉警方，要警方撤离理工大学校园范围，请林郑月娥不要再将任何一个香港人视为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只是一个受伤在痛苦当中的香港人，希望我们的政府尊重民意，用人道立场放他们一马，而家嘅围城并唔系执法，而系一种酷刑嘅对待。大约下昼5点，大批集会人士跟随呢批区议员前往理工大学，但喺大学附近嘅马路被警方拦截，现场有大批警员驻守，几百名市民在场停留与警方理论，并要求警方开路，让佢哋进入大学范围。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泛民区选大胜，对北京带来令人震惊的反扑。国际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谴责港府侵犯集会言论自由和警报。日本向中国强调自由开放的香港持续繁荣很重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获得创纪录的投票人数，据选举之后的点票结果显示，泛民主派政党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香港人星期日在排长队当中等待投票，在香港市内四处形成了长长的人龙。中国跨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表示，这次是全面的胜利，远远超过了公众的期望。这个再次表明了香港人为在香港建立高层的民主而进行的15年甚至是20年的一贯斗争。现时泛民主派已经是控制着香港的区议会，甚至实际上区议会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权力。而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者马岳就表示，这次的投票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公众对民主运动的支持。马岳说，他认为这个将会给予了香港带来更好的国际支持，亦都给予了香港政府施加压力的以应对抗议活动的诉求。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等在内的2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致函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敦促联合国公开谴责香港政府侵犯公民集会以及言论自由，谴责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李克凤在星期一11月25号发表的公开信表示，在11月19号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一份新闻简报，其中错误地指称香港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尊重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公开信认为，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份新闻稿里面未有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公开信指出，自示威游行爆发以来，没有任何警员因为在暴力镇压示威者过程当中过度使用武力或者滥用警力而受到依法追责。相比之下，自6月9号以来，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同抗议活动有关的接近4500人，并且使用实弹射击3名年轻的抗议者。公开信说，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警方对被拘押的抗议者施加了酷刑以及是虐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1月25号星期一敦促中国维持一个自由的香港。他说，在一国两制底下，自由开放的香港保持繁荣是很重要。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官邸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的时候作出了以上的表示。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新闻指出，在同安倍晋三的会谈结束之后，王毅回答了日本媒体的询问时候表示，不理香港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能够得逞。而另外，安倍晋三同王毅星期一会谈的时候，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春季访问日本交换意见。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王毅传达了来自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的讯息，声称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双边关系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中日在1972年建交之后，两国关系起伏不定。2012年到2013年的期间，更加由于领土纠纷以及是历史问题，使到中日关系跌至冰点。美国一个联邦法官是定于星期一就国会司法委员会要求前白宫法律顾问麦嘉欣在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当中作证一案作出裁决。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公开听证之后，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听证会上面星期四已经是结束，但是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在星期日对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表示，亦都可能仲会有更多嘅宣誓作证，亦系听证。情报委员会响结束调查之后，将会向司法委员会送交一份报告。司法委员会响举行听证之后，将会决定是否将弹劾条款提交全院表决。 伦敦交通局表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不会续签乘车服务商优步的营业执照。优步表示，当局的决定非常错误，该公司对此是决定提出上诉。在上诉的过程当中，优步将会继续允许在伦敦进行业务。伦敦交通局表示，目前对优步拥有一套强大的系统来保护乘客的安全，同时管理它的应用程式的更改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官方传媒为香港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分析指街头转议会是民主进步。香港昨日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选情激烈，这个是香港反送中示威爆发五个月以来的首次选举。有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民意的一次检验，认同选民表达一次的愿望公投。亦都有评论指出，自由派从街头抗争转向议会斗争是一个进步，希望香港的选举为中国的民主进程树立一个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这次区议会选举，所有选区均有至少两名的候选人，打破了以往建制派候选人自动当选的情况。香港区议会主要是负责地区市政的咨询组织，权力有限，过去投票率不高。然而，香港立法会中有六席从区议员中产生，区议员亦都可以竞选成为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一次的选举，香港泛民主派和七北京的建制派在选前做了大量造势工作，泛民主派都派出一些没有从政经验的素人去参选。中国官方传媒最近的报道都在为亲北京的建制派造势。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香港政界人士纷纷表示，区议会选举最应看重的是地区建设和服务街坊受够暴乱之苦的广大市民，要认清哪一个才是服务民生福祉的建设力量，勇敢站出来用选票向暴力和煽动暴力派说不，表达渴望社会安宁和谐的心声。新华社报道认为，区议会选举应该聚焦民生改善，不宜过度政治化，将政治议题引入区议会只会将混乱带入社区。中国普法志愿者胡不替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间抗争的主要诉求是落实双普选，他希望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能够推动双普选早日在香港实现。他说，
香港民意的话呢，是希望呢尽快尽早的实现双普选啊，就是双普选的实现的话呢，可能目前这个还有一些困难啊。当然呢，我
姚立法话，香港民意是希望尽快尽早实现双普选。双普选的实现的话，可能目前还有一些困难。当然，我个人是希望这些困难能够克服，这个希望在香港将区议员的选举做得规范、民主、符合民意。咁样系一个基础上，喺不久嘅将来，香港就能够实现双普选。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唔会因为香港一次区议会选举顺利，就会好快兑现承诺，让香港人实现双普选。但系佢亦都指出，呢次区议会选举能够和平举行，意味住香港民众从街头抗争转向议会政治，系一个进步。佢话：，
那议会道路的话，那力量相对来说要比街头的会大一点，然后互相的配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他是属于
陈永苗话，一个议会道路嘅话，相对嚟讲要比街头嘅作用大一啲，互相配合，咁样嘅话系一个进步，相当系从街头运动，然后再到议会道路咁样一个进步。呢位中国宪政学者认为，香港年轻人同广大市民用选票表达意愿，对于一啲极端暴力行为会起到抑制同埋缓解嘅作用。陈永苗话：，因为街头政治同勇武派呢一啲确实佢嘅争议系比较大噶，尤其系喺中国国内嘅争议系比较大。咁样议会道路基本上系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如果话民主派泛民可能比较大幅度取胜嘅话，抗争运动嘅规模应该会细得多。一啲中国网民喺微博留言对呢次选举予以关注。 微博网民话：香港今日举行一场举世关注的区议会选举，在冲突双方共同克制之下，选举如期顺利举行。虽然尚未结束，投票率已经创了纪录。希望香港从勇武回归和理非，用民主方式表达政治诉求，避免皇台二次砸瓜，乃香港之幸，中国之幸。祝愿香港的未来依旧精彩。另一位微博博主则表示，香港的选举看似很公平，但仔细分析其实是极其不公平。这个就是在一个教育、司法和传媒都被港独所左右或控制的地方，让这里的民众在港独和统一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人怎可能不选择港独呢？前中国地方人大代表姚立法则认为，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和区议会选举结果反映的民意对于中国民主进程将会有积极的作用。他继续说，
希望明天更好，希望香港的选举在华人社会成为一个榜样，区议会的选举香港选民比较满意。
姚立法说，希望明天更好，希望香港的选举为华人议会树立一个榜样，区议员选举香港选民比较满意，当局在这个前提之下，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一定会是有促进作用的，一定是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香港民主派人士除了发起合法的街头抗议示威活动和利用议会场所发声维护民主自由价值之外，还应该考虑将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香港人治港原则受到损害的情况提到另一个层面，立即展开他所讲的国际法维权。陈永苗继续说，
这个通过伦敦的司法的就是这个途径，他们有位宪法审查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就对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这种方式进行。
他说通过伦敦的司法这个途径，他们有宪法委员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这种方式进行国际化维权，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角度。一日前，新华社一篇评论文章指责抗议者破坏亲北京候选人的办事处，袭击一些候选人等等。官方传媒仲高调报道，香港警方22号在一些投票站附近发现汽油弹的消息，并且称警方不排除有人袭击保护投票站的警察可能性。中国官媒在关于香港区议会选举报道中提到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刺案例，但是未有提到一些泛民主派人士遇袭的消息。中国官方传媒央视评论话，这个是一个以票制暴挽救香港不容错过的机会，沉默大多数必须反击。人民日报发表成龙等港星的视频，呼吁拒绝暴力。综合多方面消息，香港最近两日的总体形势平稳，区议会选举投票总体上平和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北京老书虫书屋宣布即将停业，据称因为房租合同到期而未获得续约的消息在北京文化圈和外国人社区不胫而走，并且在微信群、微博和场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波澜。书友议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汇聚众多中外读书人前来学习、联谊、交流思想的书店突然宣布关门，究竟是由于违章建筑的清理整顿，还是有什么的背后政治动机呢？美国之音记者近日来到了这个以食、饮、读为经营宗旨的书店，听听里面的人怎样讲这个老书虫的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三里屯灯红酒绿，商铺林立，走入小巷灯火阑珊，迎面看到因租约得不到延续而面临关门结业的老书虫书屋。老书虫总经理金维达对记者说，很多顾客听到消息之后都表示不舍得，他说大家有很多情怀在这里，很多记忆，很多美好的晚上在这里度过，知道他们要关门，很多人来，很多人来影响，很多人跟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在这个刚刚来的时候怎样怎样，有人跟他说他们在这里第一次约会，就在这里，他旁边是他十岁的女儿，有特别多的这种故事，他觉得就是一种令他们稍微好过，因为现在他们也很难过。吧台的资深调酒师蒙先生分享了接待涉猎广泛话题的演讲者和文化界名人给他留下的记忆。他说 佢喺呢度工作咗就嚟13年啦，有一定嘅感情。从佢嘅第一个 Alex 开创嘅形式，佢仲系有啲了解。佢哋自己主要做国际文化交流，有中欧嘅文学节，有澳大利亚文学节，主要系中国嘅文化同国外嘅一啲文化对接，好遗憾。咁多年睇下，包括之前嘅莫言、刘震云呢啲好出名、好出名嘅作家喺呢度做过讲课，然后就系崔永元、章子怡，仲有周迅，佢哋经常都嚟佢哋嘅地方，佢哋同佢哋有合照。另外，佢哋喺呢度喜欢呢度嘅文化，唔同肤色嘅读者、职业、文化背景亦各有唔同，都表达咗相似嘅眷恋。有人表示北京城好大，咁吸引中外读者、听众嘅学习、消遣、听讲座同约朋友小聚嘅文化社交场所并唔多见。一位金融学者 Iris 话：，当佢睇到微信，佢哋话要关门嘅时候，感觉好似一个时代结束啦。英国文化协会职员 Michael 话，佢感到好难过，佢唔能够话佢嚟呢度好多，佢有时嚟，而且佢确实非常开心。好多朋友亦非常失望，佢哋时时嚟，呢个地方系独特，同北京其他地方好唔同。喺北京好难揾到咁样嘅地方，你可以读书、坐低饮咖啡，仲有一啲诗歌嘅活动，非常重要。另外一位人士 Hannah 话，呢个系佢所知道嚟放松嘅地方，令人觉得系一个富有创造性嘅空间。呢度好好，好安静。离开繁华嘅街道，人可以嚟呢度工作。如果佢哋喺屋企工作或者自己工作，你能够喺呢度同其他人见面，呢个对人系非常重要。人可以互相见面，唔会感到孤单。一位美国读者话，佢啱啱嚟北京两个星期，呢个佢第一次嚟到呢度。佢知道喺北京跟住落嚟嘅两年时间，呢个地方唔会再有啦。佢觉得好难过，但系佢希望能够重新开张，邀请更多嘅人去嗰度。老书丛书屋提供读书环境同餐饮服务，定期举办话题广泛的讲座同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外国人社群同国际文化圈中好有名气。他在这座小楼已经经营了14年，起初是外籍顾客，后来中国顾客逐年增多。老书丛吧台主管蒙先生说，这个地方轻松愉快，因为这里外国人多了，了解各行各业认识的人。最初前几年国外的大使馆来的比较多，欧盟的各种商会、法国商会、瑞典商会，这种商会来的比较多，慢慢中国的客人逐渐就多了，之前是 90% 外国人，慢慢成为 60%、30%， 现在中国人反而成为这里占 80%、70%。根据店家介绍，小楼原来是一间军工厂的诊所旧址，租约每年签一次。这次不续约的原因，据告知是涉及违建问题，不适合继续出租。据悉，老书丛在成都和苏州的分店近期亦都遭遇到被迫关门的命运，令到老书丛的拥趸十分感到困惑。有人怀疑有关主管官员出于政治或者维稳考量，而做出一个不适合文化命的决定。一位学生林先生说，今日来就做个纪念，因为听其他朋友说都来过。 IT 工作者蔡先生说，早点纪念啦，因为知道就来关门了。一位人士杨杨说，好多人在这里看过什么书，他就画了一些大家工作或者学习的状态，然后有人在这里写东西，他们有人工作放松。有一位女士，她是画家，她画她的时候，她又画其他人。金融工作者 Iris 说，这个书店经常有很多人，当然有很多书你可以看，然后还有他们经常会举办很多活动，很有意思，有时是电影，有时候好像是今晚就是那些喜剧，然后会将人聚集在一起，感觉非常不错。 IT 工作者蔡先生说，风格比较适合很多中西合璧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学生刘先生说，他自己体会到的不是很多，都是很多能够聚集这种文化，不单只是一个书店，而且是一种比较包容，对各个国家一个书籍包括国家的人员都来这里交流一个气氛。亦有读者认为，老书丛书屋是一个成功促进中外交流场所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失去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不单止对于在华外国人社群是一个损失，对于北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都是一个损失。 学生刘先生话，佢觉得系要从一个地方对北京性价比嚟讲，假如呢个地方承载嘅文化价值已经唔足以弥补佢损失嘅经济价值，就可能会消失。就好似佢哋亦知道呢度算系三环内存在咁嘅地方，可能确实从经济角度嚟睇，佢系比较吃亏。但系假如佢嘅文化价值足以超过佢嘅经济价值，咁佢系非常有必要喺呢度存在嘅。英国文化协会职员 Michael 话。可能一半社交一半文化，社交的意义是将人聚集在一起，文化意义是使不同的人分享文化，两者都有。他想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场合，而是社交和文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加拿大新任外交部长商鹏飞星期日11月24号表示，他和中国外长王毅讨论了两名加拿大公民被关押在北京的一事。他表示，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关押绝对是他的当务之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上任才四日的商鹏飞星期六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时，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议。他说他特别和王毅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迈克尔斯帕佛被关押这一宗加拿大非常关注的问题。商鹏飞说他和王毅致力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星期日报道说，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去年12月在未有被起诉的情况下被关押，显然是中国为了报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中国则指责加拿大前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的代表康明海以及在中国经商的斯帕佛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加拿大外交官经常对这两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进行领事探访，这两个人至今未有被准许会见律师。商鹏飞星期日在电话会议中不愿意对记者讲到他和王毅进行他所谓的良好、坦诚和具有实质性会谈的细节。商鹏飞说，透露细节将不符合被关押人的利益。中国新任驻渥太华大使上星期五再次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中国还禁止加拿大向中国出口油菜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被认为是全球三大华语电影大奖之一的金马奖，星期六11月23号晚上在台北举行颁奖典礼。对于本届金马奖遭到中国大陆抵制，金马奖主席李安星期六表示，这个当然是金马奖的损失，但最好的作品不会比每一年差，他希望电影文化能被尊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今年8月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在11月23号的第56届金马奖。当时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回答记者询问时明确地指出，这是因为台湾的政治生态关系以及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而暂停参加金马奖。当时台湾陆委会回应说，金马奖是华人影视界最具指标性的殊荣，中国大陆这个决定显示出中国以政治干预文化交流，将会造成国际及两岸各界的负面观感。就在金马奖举行的同一日，中国在厦门举行了金鸡奖颁奖典礼，还邀请一些台湾演艺界人士出席。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和台湾互相对抗，政治意味浓厚。金马奖典礼结束之后，有传媒问到大陆禁止影片和人员参加金马奖是否对金马奖造成损失，金马奖主席李安回答说，不要这样评论，损失当然是损失，但最好的作品不会比每一年差，数量当然比过去单薄。李安表示，政治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但必须面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他说希望电影文化能被尊重，我们双手永远张开欢迎好的电影，希望能够非常珍惜这个电影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咁你哋大概都会谂啦，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又要去边度玩呢？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 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嘅常用语，佢哋分别就系 pick out 同埋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哦 ，pig out 就系食好多嘢，唔系净系食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系啦 ，pig out 肯定系因为猪食好多嘢而形成嘅常用语。Michael， 我睇你啊，唔单止系感恩节啊，你平时就食好多嘢嘅。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嗰个系过去式。如果话你到咗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咁应该点讲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喺度话你啊，我先至唔会食咁多嘢啊。Michael， 系咪每年都有咁多人嚟到中央公园溜冰噶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系啊，嗰日我唔小心话咗俾 Simon 听，我知道 Josh 同 Emily 而家都唔想公开佢哋准备结婚嘅，不过我唔系特登噶。
Oh, jeez, Li Hua。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嬲啊？肯定闹我啦，话我系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话我食好多嘢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喎，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哎，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系啊，呢两个缺点都有齐，咁就弊啦。哎，行啦，而家系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喺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睇人滑冰，一面喺度倾偈。咁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语，一个就系 pick out， 就系话食咗好多嘢嘅意思。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big mouth， 就系话多嘴嘅人。好啦，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